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第三章。主啊，谢谢主你啊，差遣这个使徒约翰写了这个约翰一书，让我们真正的从里面得到了许多的保障，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信仰啊一些的基本要道是什么。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呢大致看了第三章的前三节，然后有讲到后面一些。那我必须要讲，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呢，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进入到第三章之后呢，你会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三章的事情讲得非常的严肃，也非常的严厉。那么特别讲到一个基督徒犯罪不犯罪的问题哈，那这个我们讲犯罪呢，是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因为第三章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或者是女儿跟父亲的关系。那一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很高兴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但是在这个讲完这些儿女的之后呢，哎，发现到我们在教会当中，不管是2000年前的教会或是现在的教会，都有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号称是神儿女的，他应该是有什么样子的样式，他的行为的准则是什么，是不是神收了他当儿女之后，他还可不可以继续犯罪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历世历代以来一直我们基督徒一直在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吗？你继续犯罪，你就是不是认识他的。因为世界上的人跟一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没有两样的。世界上的人不认识我们，世界上的人如果对我们基督徒不认识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认识我们，那把我们当作是跟他们一样的人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并没有对他们有一个冲击啊，我们没有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那么这样子我们的信仰可能就要省察一下啊，因为我们呢，我们一定是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那神的儿女到底跟世界上的人怎么样子的不一样？这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对罪的敏感度。就是我们认识他，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要向你显现，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你要去面对他，你要永恒的去面对他。那你有这样子的心，愿意面对他的时候，你就会常常的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的行为，洁净自己的心思意念，洁净是 pure 的，是纯洁的，是圣洁的。那我们在处理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眼睛一睁开一直到夜晚休息的时候眼睛闭起来，我们在这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时间发生的时候做的事情，早餐、午餐、晚餐，你跟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有很多的决定，我们有很多事情在处理当中。那面对这些人际关系里边，我们是不是洁净的？那这个洁净就是神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一个特质，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洁净自己，我们要一样像耶稣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我们会越来越像他，但总有一天见到他的时候就会立刻像他一样。但是在这个遇见他之前， 我们有些事情要处理，就是犯罪的问题。那这个犯罪的问题一直是基督教界里面很难解释的问题。我们有些的宗派有些的讲法就是说啊，你得救了，所以你不要害怕，你虽然做了不好，你得救了。那这个就是一方面，你可以讲说一个 extreme case， 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就是说那你继续犯罪没关系，反正你就是得救了。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哦，你还没有，你要继续做好啊，哎，你做不好上帝会撇弃你哦，所以让你胆战心惊啊。那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两个极端当中呢，我们真实的信仰到底是在哪里？那这个就是一个张力，你在一个很极端的这个例子当中，到底我们的信仰真实是在哪里？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探讨这样子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信耶稣的人哦，我觉得约翰一书第三章哦，你可能从头到尾哦，常常念，常常读，常常去默想，那你会发现到这个会对你的生命有很大的提升。你会强迫自己去思想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洁净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一样，我们是不是成为耶稣蒙爱的儿女。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什么责任？还是我们只去享受我们应得的义务，或者我们应得的这个神给我们的奖赏？还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那这个就是每次读第三章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感想。当然我们第三章里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经解释，要解得很稳重因为你解不好，那你就会自己会跌倒，别人如果你教导别人教导错误的话，你也会让人家跌倒。那但是呢约翰在这边讲的呢他确实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呢，我也盼望我们今天呢，虽然我声音哑哑的哈，感冒，从礼拜天讲完道以后就开始感冒，也其实已经感冒了，但是开始呢没有声音了，我已经没有声音好几天了，一直到昨天下午开始好一点，到现在还是哑哑的，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好，我们感谢主啊，我再过一个多礼拜我就要去短宣了，好，所以很感恩了，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一定是好的，请大家也为我来继续祷告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要赶进度，我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交代，那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呢我不知道今天会查到第几节，但我希望呢我们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啊触动我们的思想，触动我们去查验去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在说我们信仰要真实而且是生活化的我们信仰不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哲学的理想世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身体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性格可以是天国人的性格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上次呢读到了第三章第三节，那一样了，我们请Alex 立中请你从第四节念到第十二节好不好，谢谢。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好，谢谢
弟兄们。
好的，就到这边哈。我想今天要是能够讲到十二节，就是算是非常的快速了哈。那我想呢，第四节哈，他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这一节圣经就可以讲很久了啊。那为什么这节圣经这么重要？他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那个罪啊，英文叫 sin sin 啊，罪不是我们现在律法上面的，或是法律上面的罪。法律上面的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那个法律上的罪，就是说你犯了什么罪啊，被抓起来了，然后呢，法官会给你审判。但是呢，律法上摩西律法上面的罪呢，那个叫 sin，那个 sin 是你连想都算。不是做出来的才算啊，所以在这个他所说的这个违背的律法里面呢，耶稣基督呢，他对于违背律法这个解释呢，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他已经讲了，他的解释是超乎了行为，是超乎了你做出来。他说来看妇女动一念啊，这个已经犯了。那意思就是说你只是想而已哦，那想这个不道德的奸淫就是犯罪了。因此他把这个整个的道德标准呢往上提升了很多啊，你连想都不能够想。那么在这一种的状态当中呢，他说犯罪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心思意念里面犯罪的，那就是违背律法。那违背律法是什么样子的后果呢？弟兄姐妹，我们最近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废死联盟啊，他说要废除死刑啊，他说这个现在的人民已经进入到一个文明的进度了哈，但应该废除死刑啊。那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有这个由来啦啊，但是呢在美国呢也不是每个州都废除死刑的啊，我的加州啊是没有废除死刑的，还是要枪毙的啊，当然不是枪毙啦，现在就是做电椅啊。因为对于一个严重的杀人案件啊，你一定是会被判死刑的。那么现在就很多人去辩论啊，说啊、哦、我们应该给他机会啦、哦、他应该会变好啊什么的。可是呢很抱歉其实还是有所谓的杀人犯被假释出来以后，那还是会去杀人啊。那但是呢到底要不要判处死刑这件事情，我们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呢，是圣经赞成有死刑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不管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这个 capital punishment 这个死刑，在一个我们真正认真研究圣经的人，我们的新约甚至连新约都还是怎么样，还是赞成死刑的。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对夫妇谎报奉献的数字， 对不对？他说我家产卖了多少钱呢？然后统统放在这边了，然后被使徒彼得指责哦，你欺哄圣灵哦，马上就被处死了。OK， 这是新约哦。那你说哇，这个怎么这么厉害？虚报一下数字就死掉了，哪有那么严重啊？那对不起，那个就是严重。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很严厉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说谎。那 lying 说谎，对神说谎，你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一件事情呢，就你可以讲说，就破除了有一些的人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谬论。那怎么讲？我怎么敢讲这个谬论呢？因为你单单从《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事情来看的话，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他是不是在人的眼光当中，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他有没有变卖家产给这个使徒？他有，但是他仅仅说了一个谎，然后就被处死了。那你说哦，他没有真正的相信？那你所谓的真正的相信的定义是什么？那如果真的要这样探究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尺度都不太一样哦，那可能哦，真的不太好去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们这个事情，你就可以把说所有受洗、所有这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通通都会上天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义上面的一个错误。真的，我从很久以前我就一直跟人家讲说，这种教义是不对的，那是会害死人的。他以为他有救恩了，没有，对不起。哦，这个而且死得很惨，夫妇两个人都死掉了。那这是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也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记得他在被卖的那一夜，彼得拿出一把刀，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耶稣就说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动刀子，你会被杀的。你动刀杀人，你一定会被杀的。对，耶稣他并没有反对死刑，这是一个很严重。那旧约那更不要讲了。旧约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杀人就是杀人偿命，就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古时候一样嘛，也是杀人偿命嘛，这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看见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看，我们犯罪了，是违背律法。那违背律法是什么下场？弟兄姐妹，我们请看啊，《以西结书》啊，18章。第四节吧，先看一下以西结书 Ezekiel 18章第四节。 OK， 好了，我读给大家听哦。他说：“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怎样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犯罪的他必死亡。”你翻过去哈，第20节同样一章哈，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好的，儿子不必担父亲的罪，父亲也不必担儿子的罪哈。就是你个人的行为，上帝是审判，是根据你个人哈，所以跟你的爸爸妈妈或跟你的儿孙的没有关系的，你就是你哈，就是。不会说父亲的罪儿子来担，不会啊，是我们什么人的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以西结书18章是对这个讲罪讲的比较透彻的哈。那犯罪的就是死亡，你得罪神的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律法都是属灵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属灵的律法，意思就是说你连想都已经在灵界里面发生了。当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就等于是已经犯了，已经犯了哈，就是要死亡。所以耶稣讲得很严厉，他说你骂弟兄是拉加摩利的，就要到地狱去了。 欸、就是、欸、你骂人家白痴，骂人家笨蛋，骂人家猪啊、蠢啊、傻啊，欸、那你就是地狱的火种了、啊、哈。那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严厉呢？为什么要这样严厉？所以当我们在看着第四节的时候，你讲说哦，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啊。罗马书也讲了，罪的公价就是死啊。所以我们现在对罪，现在在现代的基督徒社会当中，我们很少人去讲罪的这个严重性。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为你我的罪死了，他洒下鲜血，洒下他的生命，为了救你，为了救你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让我们有犯罪的自由。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我们岂可以犯罪吗？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那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代价是很大的。那你如果没有真正体认到原来我们的犯罪就是会死的话，那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体认，我们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因此我们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对我们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他真的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在这个脱离死亡之后，我们今天能够还存活，我们能够今天还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这都是他的恩典。因此第三章里面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常常会洁净自己，你不会去犯罪，你不会去故意违背律法。你讲到律法有613条，这个613条不是说守不守的问题啊。以前犹太人他就是哦守这个守那个，不是，现在是心态的问题。你的心连想都不行，所以这么高超的道德标准，约翰跟耶稣都讲同样的事情，爱就能够胜过。保罗也讲同样的事情，所有的律法都在爱里面，所以我们跟人之间一定要爱。你住在爱里面，就是后面14节讲的已经出死入生了，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所以我们在强调爱，我们在强调培养，我们在强调圣灵的爱。我们跟人之间关系要培养这个爱，这个爱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爱，这个爱是 agape， 是那种定义的神圣的爱。这个是需要培养的，这是需要经历的，这需要什么？需要定义去爱。这个跟喜欢不喜欢是两回事。所以能够救我们基督徒脱离这死亡的诱惑，脱离这些违背律法的罪，这些就是爱，把仇恨挪走，引进圣灵给我们的爱，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真实认真的基督徒一定要做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去追求爱的话，你可以讲说他还是一个属灵的小婴孩。我盼望他能够很快的长大。我小婴孩是不了解不懂，但是如果你信主二三十年都还在做属灵的小婴孩的话啊，我很为你担心，因为神的道没有在你里面长大，那你这个神的道到底有没有在你里面，我就很怀疑了，我也很担心的。所以每次讲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的时候，你看一节圣经又要想很久啊。我想到犯罪，那这个犯罪呢，如果你跳过去，犯罪是属魔鬼的话，那你就知道约翰在这边讲，他要把神的儿子跟魔鬼的儿子要分得很清楚。 然后你刚刚如果读的时候，你没有被第十节狠狠的钉你几个钉子的话，那你对罪实在太没有敏感了。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你要很重视，他是神的儿子，是不应该犯罪的。第五节，你知道主成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是的，我刚刚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罪死的，所以好让我们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是蒙爱的儿女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没有罪，我们的主是无罪的。就像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你们自己定他罪哈，你们留这个人罪了，这个留这个人血的罪啊，留在你们跟你们的子孙身上。比拉多不愿意承担，比拉多说这个你们的决定啊，你们自己承担。那啊，他没有罪。所以第六节我曾经讲过，第六节是一个 重点、哦、第六节就是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住在他里面的那个是 Mano、啊、这个 Mano 的 Mano 对不起 Mano 这个 Mano 的字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葡萄树怎么连接于枝子怎么连接于葡萄树，那个力量那个叫做 Mano， 就是住在主里面的意思。所以在我们讨论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面。换句话说，我们认为葡萄树生出枝子来，然后枝子生出葡萄，这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枝子是要主动的连接在葡萄树上面，那个是整个葡萄树整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枝子有主动性的，有主动权的，你这个枝子可以连到世界上去，但是你会渐渐的没有生命，会枯萎掉，没有生命的果子跑出来。你可以选择世界，你可以选择跟神断开关系，但你也可以选择一直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也就是说，你枝子一定要花费你的努力的连于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地方叫做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呢又是一个现在式，所以是一个连续性的，所以凡继续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凡继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在约翰在这边讲很清楚，他说哎，你是真正基督徒吗？你是重生的吗？哎，你是蒙爱的吗？你是神的儿女吗？哎，你要是继续犯罪的话，哎，你没看过他耶，你也没真正不认识他。那这个就是使徒约翰要讲的，因为对当时的有一些的很可怕的异端呢、啊，是。他把人灵魂跟肉体分开、啊、我深深跟大家讲过了，肉体归肉体，灵魂归灵魂、啊、肉体犯罪没关系，反正肉体将来死掉了，灵魂还是得救的、啊、哇，那要是信耶稣这样多好啊，那我们也不必走什么成圣的道路了嘛，对不对？反正呢我们照样花天酒地，对不对？老婆娶好几个都没有关系，反正我死后呢我会上天堂，哇，那这样信仰多好啊， 我们大家一定都会很快乐的。我告诉你，这种如果是这种叫做福音的话，那世界上没有人不愿意相信的，太好了嘛！我还可以上天堂耶！那这样的话，教会一定是香火鼎盛，嗯，那大家一定都会来啊。反正呢，我们继续犯罪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进天堂啊、嗯。那还好，感谢主，不是这个样子哈、啊。我们呢是犯罪的，是没有看过他，意思就是说。一直与主连结，有很好关系的，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就不会继续的犯罪。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回答一个问题啊：基督徒可能在他一生当中都不会犯罪吗？答案是可能的，条件就是你会继续的住在主耶稣基督里边。那好，那你会问说，那好。刘牧师啊，什么叫做继续住在主里面呢、啊？怎么做？怎么操练？那我们呢？历代以来啊，好多的圣徒，有名的圣徒都在写这方面的著作、啊。怎么样继续持续的跟主耶稣基督保持关系，住在他的里面，有很多操练的功夫啊。哎，我这次。要短宣的时候呢，稍微会谈谈这一方面、啊、那我想我不会说介绍什么方式，因为介绍方式我总觉得没什么用，我倒不如就是说我们来操练，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操练、啊、那我的操练的方式呢，就是用视觉化圣经的经文视觉化，因为神呢他要让我们进入到每一个人都有异象被开启，都能够听到感觉到圣灵恩膏的教训，让我们持续的保有这样子的心态，常常在异象当中见到上帝，见到耶稣。我们很盼望能够像耶稣一样，常常跟天父有美好的关系，他常常看见父神做什么说什么，他才做什么说什么，所以这样子的关系是可能的。如果有这样的关系，就不会犯罪了。所以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我们也盼望呢，我们都是一个圣洁的啊基督徒，都能够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在这边就讲，就是说一个会继续犯罪的人，虽然他号称是基督徒，虽然他可能受洗，虽然他可能被圣灵充满，可是他还会继续犯罪的话，对不起，他不认识神，也没有看过他，这个未曾看见，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仔细的看过耶稣，他可能只是看了一些皮毛，学会了一些可能是医治能力、释放能力，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圣洁的耶稣。因为真正认识他的圣洁、他的完美、他的mercy 怜悯跟恩典，你可能还会继续犯罪。他就是在讲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老约翰他一直在讲，你跟我一定要有跟耶稣一个人亲密的、很真实的这种相交、团契相交，要有很亲密，你才不会犯罪。我再说，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讨论，而且也是一个很怎么讲，会让我们警醒的一句话。接下来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这一节也想了很久， 为什么有人会诱惑你啊？行义的才是义人，因为我们可以讲说，哦，我们现在呢，按照保罗的教训呢、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了，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了，所以我们都是义人啊！感谢主，我们号称义人，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讲说，你不要被人家欺骗哦。不要被人家诱惑哦，说你是义人啊，不是啦，行义的才是义人啊。你说的好听也没有用，要做出来的，而且是真正的去实行的 practice， 那才是真实的。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很爱主啦，我好爱主哦。然后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你说他是爱主的吗？那个是骗人的，对不起，我讲得很白，讲可以讲很漂亮，你实际上没办法，那个是假的。就像这边讲，我们称之为义人，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我们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了，我们不是叫义人啊，要行出来才叫义人啊。所以那你会问，那刘牧师什么叫做行公义、啊、什么叫行义啊？那义到底怎么去定义？很感谢主，一样我们回到以西结十八章、哦、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八章哦，哈利路亚，我们可不可以麻烦你那个 Alex 也请你念一下好不好？十八章第五节念到第九节，我喝一口水。
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所以这就是我讲的，我很感谢主啊，因为在查第四节的时候，又查到了十八章第四节，然后再往后看，说，哎，这不就是行公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吗？所以我很高兴的跟大家讲，你说刘牧师行公义，什么叫行公义？然后我觉得这边呢是非常好的定义、啊、讲实际一点，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行公义。因为这边就讲行公义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去拜偶像。那拜偶像其实就是去淫乱，拜偶像其实就是等于没有去跟那些庙祭发生关系，因为他们当时拜偶像的这个仪式非常淫乱啊。那偶像呢，偶像就是杀自己的孩子献祭啊，还有献活人的，那也有奸淫的。那这个其实是神所不允许的。那没有仰望这些偶像，我们应该仰望神啊，不是应该仰望偶像啊。没有玷污邻舍的妻，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没有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没有亏负，没有将欠债人的当头亏负。 等等之类的哈，怜悯贫穷啊，那不该拿的就不拿，所以这样的事情叫做行公义。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七节里面所讲的事情，公义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对照以西结第十八章五到九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定义，我们可以好好在这边有思想，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是行公义啊？行公义里面包括了一个怜悯贫穷，我们是不是有爱心啊？其实这个爱心啊，我们在后面十七节里面也会讲到，就是你有世上财物，看见弟兄缺乏，塞住怜悯的心，那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存在它里面呢？所以这边讲到有怜悯贫穷，那这些都是包括在行公义的里面。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当今基督徒的挑战，就是你要做一个实际上实实在在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去帮助弟兄姐妹。你说教外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先不要管，是主内的，那我们一定要爱心，那我们一定要怜悯他们。那而且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不是秉公处理，我们不要去欺负别人的老婆，不要去诱惑他们，这是对弟兄讲的。那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十诫里面的内容。所以行公义基本上你可以讲说，我们就是在用十诫来作为一个标范，一个标准。那你可以看得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到？那当然我们再一次强调，不是说要守住这些东西，而是这些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行为的规范。那有人问说基督有没有律法，说当然有啊，基督的律法就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啊。那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基督的律法就是爱，以爱来成全那个实诫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如果不能够行公义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没有真正的那种神圣的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这也成为我们一个一个自我省察的一个你可以自我省察的地方啊。就在这个行义的这个实际的内容上面啊，我们来看我们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是不是行公义的儿女。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啊。好，第八节，第八、第九、第十节啊，很有挑战性，挑战到我们哦，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它。怎么说呢？哎，这个第八、第九、第十节是我以前哦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哦，我都不敢看下去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看下去哦，哎呦，我的妈哟，我会很难过，因为我不会回答啊。那我也曾经用这三节来挑战呢，很多的短宣的聚会当中呢，我常常会去挑战他们呢。我说我来挑战你们呢，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第八、第九、第十节在讲什么？我说，他这里讲哦，犯罪的属魔鬼啊，然后呢，神的儿子就不会犯罪。所以第八、第九节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信耶稣之后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的？没有一个人敢举手。那好，那我就说信耶稣的人有犯过罪的请举手。那大家都很乖要去举手。那我就问他们说，请问你们这些举手的，你们是属上帝还是属魔鬼的？ 那每个人都说是属上帝的。我说你们再读一次哈，凡犯罪的是属魔鬼的。那请问你有没有犯罪？有。那你是属上帝还是属魔鬼的？那每个人都说他是属上帝的。我说你们的逻辑有点怪怪的。我说我再问一次 ，OK？ 你们信耶稣之后有没有犯过罪？每个人都说有。那我说那好，那根据第八节的定义，你是属魔鬼的还是属神的？然后每个人都是说属神的。我说这样实在是啊，你在自我欺骗哦，你没有很诚实的面对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所以等到大家真正明白了之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属神还是属魔鬼的？那为什么是约翰要站这边讲？我说犯罪属魔鬼的呀，犯罪属魔鬼很好啊，但我没有犯过罪吗？我信耶稣之后我没犯过罪吗？那我怎么办？我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以前的做法就是说赶快把它看过去，哎呀天哪，不要再想了，再想下去我就不知道是属什么的了。因为在这个地方约翰他在这边讲的，他不让你可以逃跑，他不让你可以不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你到底是属魔鬼还是属神的？属神的不应该犯罪啊，属神的就不会犯罪啊，犯罪就是属魔鬼了。那你有没有犯过罪？有。那你是属魔鬼还是属神的？那每个人都大拉拉的说属神的。我说你们自己在欺骗自己。我说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圣经写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误？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问题，很严肃。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将来一定要面对上帝，那我们怎么办？我说这句话不适合我，我这句话不通不懂，故意不看，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吗？弟兄姐妹，当然不行啊。所以我就说正确的解释是，犯罪的属魔鬼，应该前面也讲继续犯罪的是属魔鬼的。 OK，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神的儿子是耶稣哦，不是单数一个人哦，就是耶稣哦，不是我们其他的儿子女哦。那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因为神的种，道原文是种，种子啊，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够继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第十节很厉害，我每次看到第十节的时候，我就好像又被叮了一下。他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哇，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几句话，真正的基督徒在看这三节圣经的时候，会吓坏了，会变成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标准。我说是对真实的、诚实的信仰追求者，这三节圣经会打得你无处逃。可是你必须去面对。我在那边强调的就是说 NIV 翻得很好，是从神生的就不会 continue to sin， 就不会继续的犯罪。我们有些时候偶尔会犯罪，会的，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来的时候会犯罪。比如说我跟我太太会吵架，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口角，但是有些时候脾气来的时候会讲一些以后会后悔的话，会骂他，这个骂就是仇恨的。那这个骂一仇恨的话一出来的时候，立刻里面就觉得 非常的难过，那个叫做圣灵的担忧，然后赶快认罪悔改。虽然嘴巴很硬，还是要悔改。悔改是跟神的，又不甘愿，又跟对方认错，又在那边凹来凹去的，到最后还是低下头来啊、哦。我们会，但我们不会继续下去。你要继续，不会继续，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神的道，因为应该讲神的种子，这个种子可以是神的话，也可以是圣灵，因为我们是圣灵重生的嘛。这个种可以代表上帝一切的东西在里面，他的话，他的灵，他的性格，他的美好的一切的德性，这个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也没办法继续犯罪。所以我们在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发脾气啊？我们是不是常常骂人啊？我们是不是常常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或者我们常常有一些坏的心思意念？我们常常会觉得某个弟兄姐妹对我不好，我总是想要去找他麻烦，或者是我不愿意原谅他，总是会想到对方对我的不好，我不愿意饶恕。那这个不愿意饶恕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不愿意饶恕对于基督的律法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不愿意饶恕，那主人就会把他重新下监牢。那个饶恕七十个七的故事，就是不愿意饶恕。你不愿意饶恕，就表示你藐视了神对你的赦免的恩典。如果上帝赦免了你，你的罪孽赦免了，那么他对我们的期待也是会去赦免别人对你的罪。而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律，就是我们蒙到神的赦免，你真正明白了解领受接受神对你的赦免，就是你也会去赦免别人。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话，也等于是跟神讲说，我不要你赦免我。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还是不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等于在跟耶稣讲说，我不稀罕你饶恕我，我不稀罕你赦免我。那意思就是你不是从神生的，你没有神的种子在你里面。所以第十节他说，是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魔鬼是说谎的，魔鬼是杀人的，这是后面会讲到。那到底你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你偶尔会，但你不会持续定义的，知道是不对的还继续做，还继续做。好一点的还会悔改一下，不好的你继续做下去，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这个保证不是属神的。你到底是属神还是属魔鬼的？属神的跟属魔鬼的，就是从你会不会继续犯罪来看。在心态上面，你是不是爱弟兄？在行为上面，你是不是行公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个很严重的考验。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只是在礼拜天到教会里面去装装面子，让大家看我来了，我 我是爱神的，爱主的，我在教会里面讲话得体，回到家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做表面的功夫，我们基督徒要省察自己，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你一直继续犯罪就是属魔鬼的。但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你来教会，我们教会是会有摩擦，我们在同工的时候一定会人与人之间一定会有问题，一定有摩擦，那摩擦里面就反映出你生命当中的弱点，你生命当中还有什么需要被修正的地方，那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饶恕，重新接纳彼此，饶恕，互相代求，不指责，但是你也应该知道你什么地方该改进啊！我们牧师的就是在做这种事情。有些什么时候呢，觉得弟兄或姐妹某些地方不对啊，牧师要去做黑脸啊，要跟他讲说，哎，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一起来改进一下了。但是啊，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十一节，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从起初听到的命令，不要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为什么？因为是杀人犯，杀人是属于恶者，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变成别人的眼中钉。人家说你是好人，我一定会把你拉下来，我不会让你当好人的。那这就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很大的软弱。我们呢，恨，不愿意有一个公义的人，看不得公义的人。我们基督徒本来就应该会遭受这样子的逼迫的，而这个也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这个世界上会恨我们，因为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守法，我们纯洁圣洁，我们不会说谎话，我们有爱心，我们有耐心，但我们更希望用我们的生命去拯救，去改进，去影响我们旁边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讲的很重要的，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我查了一下，魔鬼的作为有好多，有好多好多。有一个神学家把它收集起来，魔鬼的作为有25种。我看了就吓一跳，哇，怎么这么多呀？魔鬼的作为就有25种。下个礼拜我再跟大家讲了，有25种，吓死人，很多。可是我们是属神的，不是属魔鬼的。所以啊，也盼望在这边也看到了耶稣跟魔鬼的不一样。魔鬼是黑暗的，耶稣是光明的；魔鬼是恨，耶稣是爱；耶稣是洁净自己，魔鬼是越混乱越肮脏越好。 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世界的道，世界的种子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所以爱跟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好，我们今天刚好讲到这边，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
老师，听着你的声音不忍心问问题。
没关系啊，
但是我我们重会在一起。我就是有一个问题，老师说这个我们去爱弟兄，爱就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喜欢的，特别是我们牧养的那些小羊的时候，那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尺度，就是说那爱到什么程度，他会不会，我们现在就是面临的状况就是你爱他，但是就好像会进入到一个溺爱，就没有一个规矩了。我就是常常在这个爱和这个自我定罪中间在摇摆，就晚了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就很定罪，说自己又没有爱，但是呢又常常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是真的是行不出来，很扎心。我就想听一下刘牧师您的想法，就是很纠结在这个当中，就是到底要不要治理，因为治理的话就要定一些规矩，那么怎么样他们就别人就会说 你没有爱啊。对，但是如果这样长期爱下去，就爱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就觉得找不到方向了。可是我很困惑，老师。
OK， 我想基督徒是需要有纪律的。OK， 那我们的爱不是那种没有尺度的爱啊，我们的爱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容忍。OK， 道理是需要讲的，道理就是圣经的话。那改正呢，就要看他们。所以，神的话指出来之后，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在这个神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该说的还是需要说啦，不能说为了爱的缘故啊，我就不说。那当然这个是需要有技巧的啊，因为我们人的情绪啊，有些时候会把真理给蒙蔽了，但是事后呢也会有一些比较理智的时候呢也可以明白啊。不过人是一个感情的动物啊，所以有些时候从感情上面跟真理方面呢，有些时候人会分不太清楚。就像小孩子，你的小孩子啊，年纪还小不懂事，你跟他讲道理啊讲不通的，他会认为你在伤害他的情感。所以面对属灵的婴孩也是一样，有些时候你怎么讲他听不下去，他认为你在这个伤害他的感情的时候，那对不起，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给他纪律。就像小孩子，你有时候你也需要给他纪律一样，否则他永远长不大。那你在溺爱反而害了他。所以作为一个牧羊人，你要很有爱心耐心，但你也必须要纪律。因为如果你没有纪律这个没有纪律那个的话，其他的羊看起来就你们很好欺负啦，会爬到你头上来了。所以求主给你智慧，怎么样去给予很正确的教导跟看见。你可以做一个 保罗，老年的保罗，你也可以做一个年轻的保罗。那年轻的保罗就是加拉太书里面，那年老的保罗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你在这两方面呢，你可以选择年轻的保罗，他见史都彼得有一些 不合理的地方，他就当面抵挡他。那比较老的保罗呢，他就到最后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又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教他们这个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保罗从一个年轻的时候很冲，自认为真理很强，管你使徒跟真理不合，我就跟你杠起来啊！那当然也不错。但是保罗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其实提摩太后书他说：“哎，我们不要增进吧，温温和和的啊，那么存心忍耐，温柔劝诫。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你的羊不乖啊，还是要劝诫，只是用温柔的包装。”希望他可以改过，那他可以脱离那个魔鬼的网络，最主要就是让他认识真理，让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啊，从年轻的保罗到年老的保罗，我相信我们也有一个过程，但是我相信爱跟忍耐还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不过我觉得啦，也是要看对方的羊了。有些对方羊比较成熟一点哦，你很严厉的指责他是帮助他。那些还只能够吃奶的属灵的婴孩哦，你最好还是用爱的方式。不过爱的方式也要有一些纪律啊，所以求主给你智慧怎么样去处理。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老师，我接着问一下，我的问题就是，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要恨的是恨我罪，不要恨人。可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在实际当中，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区分出这个界限，就可能不自觉的当中，可能就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怎么去就是在恨恶罪和恨恶人，就怎样去有一个让自己有一个就是不要越了那个界限吧，或者说让自己能够清晰的能够认识到，就是我虽然去恨恶罪，但确实也没有去用爱去来爱这个人，或者叫恨这个人。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纠结吧，就是有的时候知道是要恨无罪。
啊哈 ，OK， 我想，这个爱啊，就是也是一个这个爱也不太容易讲嘛，哈。不过主要爱是在第四章会讲到爱，会讲的比较。比较深入一点。那那对于弟兄来讲啊，我觉得爱是一个爱跟饶恕呢，其实是两个弟兄啊。你讲爱的时候呢，你要讲饶恕啊。但所谓的不可爱的弟兄啊，他可能在某一些方面冒犯了你，那如果你觉得爱不下去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就是你没有真正的饶恕他。对不起，我讲的比较白啊。 如果说你对一个弟兄你真的没有办法爱下去，你可以不恨他，那么就是说你没有饶恕他。那么你觉得你有饶恕了，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爱他的时候，那么求神给你从圣灵来的爱，求你求圣灵帮助你看见他的优点，不要看到他的缺点。求圣灵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不要再着重他让你受伤的地方，或者他让你觉得看不顺眼的地方，好像他讲话很大声，讲话很冲，然后你就是被他一直被他冒犯，那你就说，哦，主啊，我真正的饶恕他，我真正的爱他，我忍耐他，让他怎么样，让他有什么话我可以从他的话里面也能够听出来他里面有什么缺乏。通常讲话很冲，也许他缺乏安全感，在里面有惧怕，然后你就开始从这个地方为他祷告。因为人里面的毒根，哦，真正的一个能够让他这个性格个性的能够操纵的，就只有这几种。一种是嫉妒、苦毒、害怕、没有安全感，就这几样而已。那还有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没有饶恕，你就按不下去了，或是你对他很反感，你跟他讲的事情他不听，哦，那你就觉得想要放弃，是不是？或者是想说，主啊，你干脆打他一巴掌好了。那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对弟兄的事情，我们宽恕他，饶恕他，求神再给他机会，求神再给他一个机会悔改，给他机会，就是为他祷告。所以你觉得对他爱心不够，就是多多的为他祷告，让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可以变成一个基督耶稣喜欢的关系。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说得太好了，老师，我们都觉得说得太好了，好精辟啊。
谢谢。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讨论的。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有讲到在那个以西结书十八章第四节和二十节里面，就是我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必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和三十四章里面有写到，就是那个什么犯罪的自负及子。请稍等一下，
我知道你讲什么。
就是那这个怎么区分啊？
OK，以西结书十八章最主要是在讲说，父亲的罪自己承担，儿子的罪自己承担。他举了个例子，父亲是一个大坏蛋，儿子是一个行善的人，那么儿子得救了，父亲担当自己的罪，或是倒过来一样，或者说父亲是一个好人，儿子是不孝的，那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出埃及记讲的那个就是你讲拜偶像的罪会延到第三第四代嘛，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所讲的。那么这个他在讲的是讲到一个所谓的 generation curse， 是讲到一个祖宗的咒诅的问题。我说我犯罪，我拜偶像，所以你要记得是拜偶像，拜偶像的这个罪会延及到三四代。 OK， 不是其他的罪，这个要先分清楚。 OK，这个祖宗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会延及到三四代。 OK， 那另外一个罪就是私生子连十代都还会被上帝纪念。所以私生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在婚姻以内所生的这样子的孩子，在旧约的时候是被咒诅的， 而且到第十载之前都不能够入会，换句话说就是不会被承认的。所以他们这身上带有一些 generation curse， 就是祖宗的咒诅。那另外还有一些的咒诅，就是你是迦南人，你是摩押人，你是亚玛利人，哦，那是被上帝所咒诅的。那么这个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些就是淫乱的后代的意思。亚玛利人是特别是跟神的子民在征战的，这亚玛利人是代表魔鬼那一方面的人。所以你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看的话，就是你要知道这方面啊，圣经上面在讲什么，不是说所有的罪都可以遗留下来，不是。他这边讲是特别是拜祖宗拜偶像的罪。 OK，
嗯，好，谢谢老师，
感谢主。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OK，
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
啊，因为最近台湾有在为着同性婚姻的事情，
是，
然后为了所谓下一代的幸福，
对，
他们就起来去跟这个立委啊交通说啊沟通说不要认同这个同性婚姻的事情，后来他们并没有去支持这个事情，他们认为说你要来反对起码找个3000人来反对，我指的就是那个有一个黄立委，那后来就起来罢免他，那起来罢免他之后呢，台北宗教会就响应了这件事情
哦，
那但是教会集中有些代理人他就不认同罢免这件事情，那他所持的点他说到，如果是罢免这个下面起来的另外一个不合适，你是不是还要再罢免他？难道福音不是传给这个人吗？然后呢，就引起了所谓的就是有一点对立的情形。所以我想请教老师，你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你 OK， 你的问题就是说就是
他这样做到底合不合乎？对。他认为他在寻求当中，他认为说这是不适合无神亲密的。
OK， 在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话，哈，那么你可以讲说这个人呢不适合来服侍民众啊，因为他所持的论点呢不合圣经，所以让大家让他下台。那也没有另外那些教会的人说哦，我再选一个不是非信徒的，那一样嘛，你不合神心意的话就是请他下台嘛。所以这是在理想状态当中，现在在一个不理想状态当中，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未信耶稣的不认识我们神的法则的人。那么这反对的教会的这个反对去罢免他的这个他就要提出来他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当的原因如果说大家要去罢免这个人的话，那一定是说他因为他赞成同性恋，而且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了，那我觉得当然你要他要从这个角度去讲说，那再上来一个不行，你是不是还要再罢免他？我就觉得这个理由是有点软弱了，因为所有的权柄是出于神的。如果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群的教会弟兄姐妹觉得这个人呢是没有执行神给他的应当有的这种命令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从一个民主国家，我觉得教会如果取得这个共识的话，我们是可以把他罢免，没有错的，我觉得是可以的。也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教会是有力量的，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那么，而从一个反罢免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他必须要提出来，从圣经上提出来，那到底要让他继续当一个不好的这个立法委员，为什么他要可以让他继续当？当你有这个权柄可以叫他下台的时候， 那这个他必须要讲说，除非他真的是好人，他是冤枉的，他是怎么样，那你可以有这样子的很好的去辩论。但是现在呢，现在情况好像他非常反对，非常反对，非常反对什么这些反同的人，反对那些反同性恋的人。那么从教会的立场来讲的话，他就变成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个敌人。那换句话说，他所做的，他所推行的，就是违反神的旨意的。那么这个教会的人就应该要那你要站出来，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你是同意他的做法？如果你是同意他的做法的话，你这个立场就非常不好了。你支持他不让他罢免的话，那么你等于是在就是说你赞成他继续干下去，你赞成他继续搞同性恋下去，那他的立场就很不好了。所以你要去 question 他，你这样会是不是在这个推波助澜，让他这个不好的这个立法委员继续做下去，而不是说为反对而反对，或是提出这样子的理由来。比如说，哦，再来一个不好的人，是不是继续罢免他？对，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要选出一个这个维护家庭的立法委员嘛，不是吗？因为我起码现在在圣经上，我还没想到或者是看出来有什么可以维持他们这种的这种的论点。啊，我没想到有什么样的很好的论点可以说，因为现在是一个民主的，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嘛，你可以选择你应该选的人嘛。但是这样子的反对这种赞成同性恋的这种立场哦，那些教会的人就他的立场就不是太坚定。但我们的教会立场说，我们要换一个，我们要找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人，这个是很强而有力的一个论点。那我觉得他们应该尊重。Okay.
好，谢谢老师。
Hi.
还有另外一个，
好，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我觉得神，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那我也在圣经里面看见这样的一项，意思就是，我们要罢免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有绝对一个人数。那事实上罢免比起选举还要更不容易，
对
啊，因为选举是习惯性人已经知道我有这样的权利去选举，但是罢免有些人他会比较消极性的去行使这样的权利。那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策略，那我们就讲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用弟兄姐妹或者我所认识的亲友，我请他们把户籍汇到可以罢免这个区域立委的这个地方来罢免他们。那这是因为我那有的人不认同这样子做法，他说你在那里，那神就把你安置在那里，你就用行使你在那地的权利，神没有安置你在那里，你就不要行使这样的权利。我觉得说把这个户籍过到那里，然后呢在法律上并没有不允许，就是说你可以过到那里，那这种方式呢不合乎神的心意。那后来我就想到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然后约书亚进迦南美地之前的时候，那因为有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跟马拉西还有那个加的支派，他们当时已经分配那个地给他们，那后来他们还在那个迦南美地还需要征战，所以他们就过去征战才又回来准备安居。那我在想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策略，有没有在老师你的观点当中有没有什么我觉得不妥的地方？
我想呢，如果说他们调户籍啊，是法律上允许的话，我觉得没有说，我觉得没有不可以啦，因为这是法律允许他们的一个权利嘛。那如果说这样可以的话，那所有有心人要罢免他的这个基督徒呢，通通都迁户籍到那边去，我不觉得这个不可以啊。
是，
因为这是合法性嘛，是合法的，是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就赶快去啊。因为教会要 make a statement， 因为教会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定案嘛，对不对？我们不容让这样子的人来践踏上帝所设立的这种婚姻的制度，而且他出口，他讲话蛮不得体的， 所以这引起了很多基督徒的这个不满，所以要罢免就罢免他啊，你要凑足人数，那可以迁户籍就过去啊，我们合法上面每一个都是合法的，对不对？那 why not？ 对我来讲，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教会也不要说，教会也不要太，我比较开放了哈。那也许他们觉得说，哦，你是这个区的，就这个区的，那个区的，那个区的，不要跑来跑去。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啦。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动员起来，我们基督教在台湾要告诉大家，我们很重视这个。而不是说一盘散沙。现在上这个神既然允许台湾可以迁户口，那就迁嘛，对不对？
嗯，谢谢，感谢主，
感谢主，
阿门，谢谢，
阿门，谢谢。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十节那个地方嘛，就是今天那个就是我们从具体从哪几个方面来看，到底是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是他是如何显出的？比如说，是单单看看他有没有行义，有没有真实的彼此相爱，从这两方面来看嘛？还是
哦，没有，他是沿着前面来的。连在前面来了，你要从第一节就开始看，他是怎么蒙慈爱的神的儿女，他有没有常常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就是认罪悔改的意思。OK， 他是不是常常犯罪？而且常常是明知故犯，常常的一犯再犯，那这个就要做牧师的就要去帮助他了，因为他那个行为很显然的是属魔鬼的。所以当然你要教导他爱饶恕光明当中不要恨。那我们讲的这个常常犯罪，其实最常常犯罪的就是你骂人，你恨人，然后这方面是最容易犯的。然后再来讲什么奸淫啦，再来讲这些不爱弟兄啦，看见弟兄有需要啦，我就是硬着心肠，我就是不帮助啦，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可以从第十节里面的前后文里面去看，哇，有很多这方面可以成为一个我们可以测量的一个方面你可以测量很多方面。OK，
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感谢主。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问题很多啊，感谢主。我下个礼拜我要先跟大家讲下个礼拜，因为我们这边的日光节约时间所以呢，我们的九点呢就变成你们的中午了，已经中午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就是你们时间的中午时间。OK， 那么可是过完下个礼拜之后呢，我就去中国了所以要停一阵子，所以先跟大家讲，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来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常常住在神的爱中，住在你的话语当中，住在你圣灵的里面。主啊，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该怎样用自己的爱行为去来彰显神与自己的荣耀。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特别的将老师主啊，刘牧师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医治他的身体，使他速速的能够康健起来，使他能够为你主啊来传扬你自己的全备的真理的话语。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